各位师兄晚上好，郭老师到了。那我们今天在维摩诘经的学习就开始。上节课讲到这个优波离，优波离讲到什么是真正的出家，我们把上面的稍微回顾一下，然后继续今天的内容。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赵师兄，你方便贴文吗？好的，把目录贴一下。对对，应该是这个了，是这个了，应该是这个了。我记得优波离是讲完的。我们一共十大弟子，十大弟子，弟子品，十大弟子，我们讲到了是第八个。我再贴一遍啊。好的，好的，谢谢。佛告罗侯罗：汝行亦维摩诘问疾，就是罗侯罗出家功德真出家否？说的是这个。佛告罗侯罗：汝行亦维摩诘问疾。罗侯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息时，瞥离长者，住长者，住长者子来依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为罗侯罗，汝佛之子。转轮圣王位，出家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力？我既如法为说出家功德之力，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罗侯罗，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力，所以者何？无力无功德，是为出家。有为法者，可说有力有功德。夫出家者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力无功德。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罗侯罗的罗侯罗是密行第一，他是这个佛的佛，就是说佛的，他是佛的儿子，他是佛的儿子，就是乔达摩悉达多的儿子。罗侯罗就是障的意思，他就说是因为障难的原因，就是怀胎6年才生出来，没关系，我没什么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呢？这个赵师兄他不一定在麦上，然后这个佛就跟罗侯罗说，佛说那个你去看维摩诘生病，然后罗侯罗就跟那个佛说，他说我就是不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去看望他，为什么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啊，就毗梨的，就是这个城里面，这个城里面的那些长者子啊，就是来见我，就是然后问我，就是罗侯罗，你是佛的孩子，就是你舍了这个，喝点中药化痰，我今天忘了带了。今天来得及，啥都没带。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多，谢谢。一会儿我找找。就是罗侯罗，你是佛的孩子，你舍了转轮王的位置，出家为道。就是这个，那你就是得了什么利益啊？我就如法的为他说这个出家的利益。就是罗侯罗呢，他是这个就是那个佛的这个儿子嘛。当时佛生他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就是人家就给佛算过，就是按照鸠摩罗什的说法呢，按照鸠摩罗什的解释，就是说是那些相命，就是说那些看看，就是说会算的那些人啊，就是那些外道会算的那些。外道就说：“你们今天晚上要把乔达摩悉达多留住。你们如果留住了他，他将来就是转轮圣王。他这将来就是转轮圣王。他转轮圣王掌管4天下，就是说的四大洲全归他。就说的是，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转轮圣。明天一早他就能是转轮圣王。然后他父母不是为他奏乐啊之类的。然后就这样的话，就罗侯罗就入胎了嘛。当时有一个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就是他父亲呢是。”就是说的是，如果不出家，就是转轮王掌管4天下，那叫金轮王。如果是罗侯罗，要是不出家呢，他也很大的功德，他也就很大的世间的福德。这个福德呢，就是说他可以掌管1天下，就是可以掌管，就这么说吧，南阎浮提都归他，南阎浮提都归他，就按照咱现在说，太阳系都归他。就是说的是罗侯罗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他叫铁，就是那个，如果乔达摩悉达多是金轮王，他就属于是铁轮王，他也就是说那非常非常厉害的。那转轮王就这么说吧，我们经常说 hold 得住 hold 不住，转轮王就是他能够这个世界他都能够 hold 得住，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就叫做转轮呐、他就叫做转轮。那你想想他多厉害呀，就几乎是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你想想他该多厉害，他该多厉害。那你就是舍弃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去出家，你去出家了。 那就是你的这种情况我们都很羡慕啊，你能做这样的一个转轮王，就是说的是这样这么厉害这么厉害的，这个就是我们都羡慕死了。然后你现在呢，你就不当这个转轮王去出家了，那出家的功德肯定更大吧，出家的功德肯定更大吧。就像我们说的，就说哎呀，你这个呀，你好厉害呀！就按照现在流行的这些，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什么的，就是你是腾讯的 CEO， 然后腾讯的 CEO 你不做了，你去做这个阿里巴巴的 CEO 了，那肯定阿里巴巴的 CEO 比腾讯的 CEO 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们腾讯的都不可能做得到，对吧？然后就说哎呀，那个就是类似这样的，那肯定他的功德最大，就是我们正常人呢都是这样的心。三皇五帝绝对不算，三皇五帝怎么算转轮王啊？转轮王，就是说是八万劫出一个，我记得是八万劫出一个转轮王，转轮王，转轮王，他的那个天下是很大的嘛，四大天下呢，你想想四天下的那个，就南阎浮提不是说了吗？南阎浮提那都是一个太阳系啊，时间爱厉害，你爱刹那境，他爱这个，你爱那个，你厉害，你厉害。所以说他一问就是哦，我们这么羡慕你的这个人，我们这么羡慕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舍弃了我们所羡慕的东西，他奔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另外一个东西肯定更值得我们羡慕。你告诉我，就是说是出家有什么好的呀，出家有什么好的？然后这个罗侯罗就说哦，出家的功德利益如是一二三四啊，就这样说。然后维摩诘就出来了，维摩诘就出来了。你不能这样说出家的功德，为什么呀？出家就是无力无功德，无力无功德才是出家。你要是说有为法里面，你可以说哦，这个利益是什么？你的利益是多少？我的利益比你更大，对吧？我的利益比你更大。你的功德是这么多，你布施，你就是说你布施了一个穷人，你这个供养了一个僧人，你有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你可能供养一群僧人呢，你可能布施一群穷人啊，这不是功德就更大了？这都属于有为法。但是呢，你既然是出家，就应该说无为法。无为法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利，没有一个功德，没利没功德才是出家。咱们换一个词儿来说，就是说的是，世间法可以说利，可以说功德。那个心中心法是无为法，无为法中没有利，没有功德。人家问你，哎，你这个人怎么不这个不那个？你来修心中心啊？心中心有什么好处啊？你跟他说啊，心中心的好处太大了。我自从修了心中心，我的烦恼少多了，我的妄念少多了。我的念头少多了，我念头一起我能看着他，我就知道了，哎呀，我念头起了，我一下子起了我就拉回来了。那个觉广他不在，他估计他不上来，他每天打坐一天两坐，700多坐了，现在还在这个念头上做功夫。哇，我以前的时候不能马上看到，我现在看到的可快，我一看到就回来了。我的妄念一看到都回来了，可咋没有利益呢？身体也好了，烦恼也少多了，功德可有呢。哎呀，学心中心好处可大呢。不出家者为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力无功德，无力无功德这个功德就没有人能够超越了。他不要这个大功德，他老是要别的那些功德，你要那些别的功德都是有为的，你那个有为就遮障住你了，遮障住你的眼了，你别让那些有为遮障住你的眼，哪怕是好的东西也别让它遮住眼。这就叫做，哎呀我的妈呀，这就叫做金屑虽贵入眼成泥呀。就是那金子那么宝贵，你也不能让它遮着你啊，就是好的东西你也不能让它遮着你啊。就是说的是你别有那个好处，别把那个好处挂在嘴边，别把那个好处挂在嘴边，那个有利有功德挂在嘴边，那不是出家。你修心中心迁坐了，连个出家的都不是，你说你惨不惨呢？就是这一个。这一段有什么没有了？我们上一次都说过了，我们就是把这个意思。疑似天下是怎么样？疑似天下的意思就是说的，他就是那个有四天下，这个南阎浮提、北俱罗，北俱罗州还有这个什么西什么牛贺啊什么什么的，我查一下啊。南阎浮提这个西渠北俱禅悦，须弥山的西牛贺。这是一个解释吧，这个解释不是太常见，这个解释比较常见，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照的这个四大洲，这个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和北俱卢州。 这叫四天下，一个太阳一个月亮的这样的一个系，这样的一个星系，这样的一个星系，我刚才说的还不对，这样的一个星系的这个四边的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么说吧，一个太阳就是相当于一个太阳系，相当于一个太阳系，这四个州里面，这四大州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它这个气息的分法来说的话，你要说一个太阳一个月亮照的是四大洲吗？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就是说南阎浮提到底是就是一个以太阳系的这个，还是太阳系中的其中的四分之一，这是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我们就属于南阎浮提，知道吧？我们就属于南阎浮提，就是佛说过，尤其是北俱卢州啊、西牛贺州啊，就是其他的那几个州，它不容易学佛。他不容易学佛，因为什么呢？他那个条件比较好，没有人，就是过的是天人那样的一种的生活，很稀少，所以那边就是说，那边就是没有学佛的，就南阎浮提这里学佛的多，这个地方佛是以前是有说过的，接着往下贴吧。对，这个老师说的很清楚。罗侯罗，出家者，无彼无此，也无中间。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前尾你要一会儿要听老师说，你提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说完呢，你提一下，你可以提啊，到时候。罗侯罗，出家者，无彼无此，也无中间，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智者所受，圣所行处，降伏诸魔，度五道，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无细浊，无我所，无所受，无恼乱，内怀喜，护彼欲，随禅定，离正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前面啊，维摩诘就跟罗侯罗说了，你不应该就是说的是说有为法，是就是就不应该说有为法的这个有利有功德，这不是出家，出家是无为法，无为法这里说什么利，说什么功德呀？说什么利，说什么功德，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出家？真出家的没有彼，没有此，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我出家了，你没有出家，不存在这个，没有一个就是就这个地方，这个是个家，我从这个家出来，我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一个这个。我们把这一段说完。这是出家的，这是出家的，就是出家的无彼无此，也无中间，也没有中间那个能出家的，离六十二见，六十二见就是外道见，外道见我们上一次说过，根据色受想行识这个分离出来的几种妄见啊，几种妄见，几大类型的妄见，非空非有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的，一共有六十二种妄见，离六十二种外道见，然后呢就是处于涅槃，就是处于正知见中，就是佛之知见，佛之知见，佛之知见的就是究竟之见，这就是涅槃了，这就是涅槃。这个涅槃是什么呀？我们都背的滚瓜烂熟了，咱们都不用再重复了。智者所受，它是智者所受的，是智者所受的，是圣人所行持的，是圣人所行持的地方，是圣人行持的地方，并不是相上的地方啊，并不是相啊，并不是相啊。出家的可以降伏众魔，度就是轮回众生，净五眼，五眼就是法眼呀、啊、等等的，那个天眼呀、啊、人眼呀、啊、等等的，一共是五眼，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就是这个。对于虽然是出家，但是呢跟在家的人呢，他并没有那种的就是让人觉得很烦啊，很障碍他呀，并不恼在家中，而且呢虽然不恼在家中，但是呢就是离开了就是世间的这些杂乱之恶，就是有善有恶，还有对善的向往，对恶的这个憎恨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这都属于杂恶，就离开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简单来说，然后呢能够摧毁一切外道，摧毁一切外道就是他这里不利东西，外道不摧而自摧，超越一切假名，超越了出家之名啊，超越假名，出家的意思就是离开污染，并不受什么所缚， 也不受一个出家缚啊，也不受一个清净缚啊，没有一个我能出家，没有一个我所出家，没有一个我受了什么什么而出家，没有就是说的是并不存在，并不存在就是并不存在就是说的是烦恼的扰乱，内怀喜，内怀喜就是怀这个法喜啊，法喜充满呢、啊、法喜充满的、啊、也没有世间的忧，而且法喜充满，而且法喜充满。他实际上这个怀喜啊，当时的时候这个经解啊，经解上那个僧肇说的意思是，为什么怀喜？因为他欲望，他没有欲望他就不会有那不安，他有欲望了，他这个欲望达不到他，他就开始忧心了呀，他没有欲望，所以他自然的满足，自然的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知足常乐，知足常乐，他的内心很饱满，他的内心并没有什么缺憾，并不是要离开什么东西不行，所以他就是这种自然的，自然的就是有这种喜，这就叫做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离中过，就是说的是护持这个佛法之意，然后呢就是说的是随禅定，就是说的是能够随着这个清净而入禅定，能够随着这个清净而入禅定。而这个入禅定呢，也不是说的是四禅八定的那个禅定，它就是说的是你随缘，就是说你在这个境界中能够禅定，在那个境界中它还是禅定的心态，这就叫做随禅定。然后离一切过失，如果能是这样就是真出家。这里面的这些说的这个出家的，前面说的无彼无辞无中间无所受什么的，还有一些的是宝义的词眼，没有一些就是除了一些就是打掉我们执着的一些说法之外，还有一些保义的，比如说是得五力啊，立五根啊什么的，这些就是说你只要是你扫除了这些东西，它自然而有的，它自然而有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说的是出家。也就是简单来说，出家就是什么呀，出家就是这个无我所无我受，并没有一个能出家，没有一个所出家。若能如是是真出家，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自然能够降服众魔，自然能够离众杂恶，自然能够摧毁外道，自然能够出淤泥，内怀喜啊，等等等等这些。这是罗侯罗了。圆融师兄贴了一个转轮圣王的，转轮圣王这个佛还说过啊，看看啊，转轮圣王有三十二相，在继位的时候由天感得轮宝啊，对，他就是降轮，就是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所以叫做转轮王。然后呢，他飞行在天，人寿两万岁以上出世，人寿到八万岁的时候，在灭劫增劫两万岁以上出世，在灭劫是八万岁的时候出世，有金银铜铁，金王金轮王就是四大洲，银轮就是三洲，铜就是这个，铁就是南阎浮提洲。从此周人四两五岁到八万岁有转轮王生，八万岁灭八，就是从这个人寿无量岁到八万岁这之间有转轮王，所以转轮王是有人算过的，我记得是八万劫，这个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就是说它不是很容易出来的，非常非常稀有。这是一个，灭八万时有情妇要受量损减，众恶见圣非大人气，故无灵王。就是说在灭劫的时候，在这种时候的话呢，那就是说的是福报就减了，众恶就胜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没有转轮王了，就转轮王就这么说吧，是非常非常盛世的时候他才出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转轮王的这个，他的就是他的福德就是人间的这个最大的福德了。大家还注意看这个转轮王，他具有32相，佛不是吗？32相80种好吗？就是这个32相80种好，就是人间有的这些世间上有的转轮王是最盛的，转轮王是最盛的。这是说的是罗侯罗，这个维摩诘对罗侯罗说的，就是出家。出家，你就是说的是出家的功德有什么什么样的功德，有什么什么样的利益？你真出家的是无为法，无为法中没有功德，没有利益。什么是真出家？真出家离开一切外道见，无彼无此无中间，这样才是真出家。 出淤泥无细浊，无我所，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世间的人呢、啊，他没有听过，他没有听过世间的人，他就是说的是有这个灭那个，生了这个灭了那个，有这个没有那个，我缺了这个我又有了这个，就都是这一类的，都是这个没听说过。哎呀，能够出淤泥，能够没有任何的记着，能够得这样的自在，没有扰乱，能够就是说的是离开一切的过。能够无我所受，无我所受，没有中间，就是说的是，就是就没听说过，就是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之后，然后这个维摩诘就一转话题，然后就我记得是该给那几个长者子说了，下面再接着贴吧。于是维摩诘语住长者子，汝等于正法中一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事难值啊。住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维摩诘言，然汝等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32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意比问及。然后他就是说完了这个之后呢，那些长者子没有说话，但是那些长者子说，哎呀，这样的道理听着咋心里头这么舒坦呢，这么舒畅呢，闻所未闻呀。心里他没有说话，但是心里都是这样。这个时候维摩诘知道他这样，然后马上就趁热打铁说，你们呐，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是正法时候啊，是正法时候，就是应该一块出家。为什么现在呀，是佛在世的时候啊，佛世的时候可是很难得很难得啊，就是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难得，非常非常难得，所以这个正法真很难得，应该一块出家。然后长者子就说了，但是我听佛说呀，就说的是如果父母不允许的话不能出家呀，父母要允许才能出家，父母不允许不能出家呀。维摩诘说，哎呀，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的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现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现在发菩提心就是出家，这就是已经具足了，现在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出家，这就是具足了。然后32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是这样的出家我也要出，你们现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出家。这一段就结束了，我看看弟子品里面的这个僧照是在这儿还有什么没有，我上一次讲过没有。如果是罗侯罗不出家的话，他这个南阎浮提，这个南阎浮提归他掌管，就是说的是按照这个鸠摩罗什的说法来说的话，就是地下石油旬鬼，空中石油旬的鬼都归罗侯罗使唤，都听罗侯罗的。所以说啊，罗侯罗啊，他就是说的是，他跟维摩诘比起来的话，就是说的是，第一个就是说的，他不知道人家的根器，他只跟人家说利益上的东西，有相的利益。本来呢，出家的功德是无量的，他一说了有限的有相的利益，把这个出家的功德给怎么样啊？缩小了。给缩小了，然后说的不是最究竟的实相，他本来是应该是出家的，应该是为实相，你就是剃度出家那是方便，你不给人家说这个实相，你只有方便，这就所以说维摩诘就来说他了，维摩诘就来说他了。这个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注意这里啊，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这里按照鸠摩罗什的说法呢，就是这个出家的法也有一个名字，就叫做处啊，就叫做处，是什么呀，就像是我们六道经常说是去，就是说的是六趣，你就是往那个烦恼执着里面就是奔去了，那就叫做六趣去入。而出家呢，就是离开这些六趣，离开这些烦恼杂染，这个叫做处，是向什么处啊？向涅槃处去，所以叫处于涅槃。就是说你出家是奔着涅槃去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处。前伟问老师呢，转轮圣王。天文学对应是哪里？老师，
不是问你的，问我了。转轮圣王啊，那都不应该按照现代天文学，如果对照的话，你就这样认为吧，那是飞碟的主人，天外来客那个飞碟就是转轮，那不就是转轮呢、啊？胡说了啊，供你参考，胡说了。 转轮圣王不是有轮宝吗？那个轮宝你可以认为那就是飞碟。UFO 那就不叫 UFO 了，是这个叫不明飞行物啊。UFO 这是英文简称，要是意义那就叫不明飞行物。到这儿都已经明了，都知道了，那就不算不明，不算 UFO 了。轮宝那就是转轮圣王的轮宝。阿弥陀佛。
转轮圣王的一个特点就是善飞呀、啊。嗯，
当然他们要是天人，当然是要是用我们人类的观点看，他们就是天人。其实他们也是星球上的人，不过是比我们高档一些而已啊。四天下之一是太阳系，哎呀，不是四天下之一，是你说的四天下是四周啊，四周都没有离开太阳系，就是太阳系里又能包括四周，都没有离开太阳系。阿弥陀佛。
那老师，南阎浮提就是说的是它最小的范围是
南阎浮提，按说说的说法很多，这各有见解，我说的是我个人的见解，应该是地球。南阎浮提应该就地球就是南阎浮提，应该是这样。其他那三个大概是太阳系里都离太阳比较近的三个星球，再往外说就成了天界，要从我们看就是天界了，就是天界就是这个四王天呐、啊、刀立天呐、啊、什么的，不到夜魔天，夜魔天已经不是星球了，因为是夜魔天一下就是像刀立天，还是地局天，地局就是它上面的天神呐、啊、是脚踩着大地的。那你就认为那个地局就是脚踩大地，那就是个星球。夜魔天是空居天，再往上都是空居，空居就是脚不踩大地，凭空而居，那你只能说是星云啊什么这一类的了，甚至比星云现在认识不到的那种形态了。啊，佛法里所说的形态宏大，我们现在用望远镜观出来的比较偏小，范围较小。你就顶多到这个地局空局到这儿，这已经是到空局天，就是到第三层欲界天，就已经不再是星球了。这就我们要按我们这个思维就不好想象了，那是个什么样的呀？不好想象了。阿弥陀佛，好吧，说完了。
好的，好的，那我们继续，这个是关于天人的。天人的这个地方佛也有经讲过，也有经讲过，我看过一点，有说这个兜率天的，有说过兜率天的。嗯，那个兜率天里面，
兜率是空居天呐、啊。兜率是空居天，他已经脚下不踩星球了，所以你很难想象兜率天是个什么样的。你就是按佛经里描述那个样，也跟我们这规律不同啊。你比如那些柱子啊，大柱子有水向上流，水会向上头流，我们这水都不向上流，都向下流的，你想象不到那是个啥样的。
楞伽山没有说在地球上，
楞伽山那个按说是，对，楞伽山是这样，它是就都上不去的，那都是凭空飞行到那儿去的，你看不见，你当然那都不属于我们能力能去到的地方，当然是楞伽山我们去不到的，当然看不见。都在天上光线可以弯曲，你看像这样我都不可想象，我们这想象光线不会弯曲，所以说都不好想象，那已经不在我们这个思维范围里了。纬度啊是另一个观点，我们都说现在是四维空间，哪四维啊？四维空间按照就是现在是时空讲的，空间三维，时间一维，这就是四维。空间三维有可逆性，可逆就是有来有去，能回来能过去。三空间这三维就是 X 轴、Y 轴、Z 轴，用我们现在这个世俗的观点说吧，东西南北还有上下，就是这个，哎，就是东西是一维，南北是一维，上下是一维，这是个世俗的说法。要是说是三个轴，它都可以有来有去，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都可以的，它就是可逆的， 时间不可逆，时间是一维，这叫四维空间。这是说的维维度不同，就是已经打破了这个界限。你别想在三维空间里去揣摩那个四维，你揣摩不了。别在四维空间里揣摩五维空间，你揣摩不了的。它就更多了，不仅仅这四维，还有更多的，这个你根本就想象不到的，超出我们的想象了。黑洞银河系中心，这个话呀，你可能看了一些普及性的读物，看着不是多严密的科学论著，而是普及性的读物。你说什么黑，是通过望远镜观察，这个就是那一种，不是很有趣，就是一种天文学的论述，或者是一种消息报道记载，或者观察的结果。在这个银河系中心有黑洞，是这个意思吧？银河系中心有黑洞，你说黑洞里是银河系中心，这个话说的就有问题。黑洞是天体，你把黑洞看成天体，好像不是天文学家的观点。你也可以看作天体吧，不是不观点，不是宇宙中心，宇宙中心是另一回事。不是黑洞是什么呢？就是连光都跑不出来，就这样说吧，黑洞是只进不出的，物质可以往里头跑，但是跑不出来，连光线都跑不出来，看见是个黑的，光线能出来你就看见它不黑了，光线不出来看见是黑的。同样有黑洞就有白洞，白洞就是只出不进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这一些都是，这都是推理了，不是观察的结果了。黑洞和白洞是有联系的，这是一种推理，不是观察的结果。没有观察到他们这个没有观察到他们有联系，推理的结果。黑洞是只进不出的，白洞是只出不进的，这一定是相对的，它不可能只有黑洞没有白洞。阿弥陀佛。
嗯，还有什么没有？那我们继续往下学习。是时空转换的隧道。这块我完全没有啊，对，完全没有发言权，没有空间的概念。那我们继续看刚才的那个出家的那一块的真出家这一块的话，再贴上来，我看看，再根据这个鸠摩罗什和僧肇法师的解释，看看还有哪些重点的需要再解释解释不？刚才说到了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就是说的是真出家，什么是出家？从这个处于涅槃后面就说了，出家的人他都做什么呢？出家人做的就是智者所受，行者这个圣者圣所行处，圣所行处。说到了天道这个地方上，这个鸠摩罗什还说到这儿了。我觉得那个白洞吧，我听着老师说的，我觉得那个白洞就是只出不进的这一种的，有点像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宇宙大爆炸，有点像那个，然后
比那个范围小的多，宇宙吧，到时候说的全宇宙，那包括的广了，这都是不说说不得可以看成天体，黑洞白洞都是可以看成天体，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天体，两种都有，都观察到了有。你说那个宇宙大爆炸，那个范围广啊，那个包括了全宇宙了，那个这是宇宙中的天体，这属于白洞就是白矮星。哎呀，你刚好你恰恰弄反，白矮星是接近于黑洞的，它可不是白洞，你恰恰弄相反。
那太阳类似不类似白洞啊？它往外发的这个
不是太阳，即使见了变化，它也可能变化到黑洞，不可能是白洞，这不可能。他只可能他说，就是只可能他说，他就不可能向外就这个什么辐射，不可能这样。你说现在太阳光线是反应，是现在这样说吧，太阳是个什么？太阳是个大氢弹，这就是我们地球这什么原子弹氢弹，就是个大氢弹。不过氢燃料很多，实际上并不是氢啊，氢的同位素啊，是氢的同位素。他们聚合完找着呢，多少一年才能弄完，弄完以后继续聚合，另外一个太阳就出现了，体积更小，光度更强， 那个就是好像要说是白羊佛，那就白羊白太阳了，就不是红太阳，不是红羊佛了。太阳燃烧完了还不是黑洞，还不是，还是另一个太阳出来，白就是说更对更小，这个光度更强，那就是白羊，就是红巨星，现在是红巨星，以后就不是了，现在是红巨星，现在就红羊佛嘛，现在是。这要是按照那一个原子反应，就属于氢弹那种反应，那一种太阳弹，那早着呢，多少一年才能烧完？一个氢弹才多了一点氢的同位素了，地球被它不还吃不了，吃不了。还有地球到那时候，不过跟现在可能也有变化，也不同了。那就是在佛经里弥勒佛那时候那个大地的情况了，比现在更好了，人的寿命也更长了。人的体就人的就是这个肉体也更大了，这个更善良，那是那个时候，那就是寿命84000岁，在100年减一岁，减到80000岁，弥勒佛出世。
那我们先继续学啊，你们有问题了再接着往上贴啊，这个杜武到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就说过了，他说凡夫能够出四趣，就是从五趣这个角度，但是到了天道这儿他超越不了了，就是超越不了天道了，超越不了天道了，而出家只有出家才能够从天就是五道里面超出来，出家求灭僧，五道思悦，悟我通度也，悟我通度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才能够就是一切的全部超越了，全部通度了。这地方就说了一个这个，就是咱刚才不是刚说了天道吗？刚说了天人，就是说到了天道这儿，但是凡夫的他这样，他就是他，比如说他做善事，或者是他离欲的话，但是到了天道这儿，他只要他心里头有着在，他心里头有个这个着在，他没有学佛，没有求解脱，那他就是再高，他高不过天道，他不能从这儿出来，他只能够就竖着到天道这儿，但是咱们解脱道是横出，你从哪一道你想解脱的话，都应该是可以解脱的，这就是出家就是解脱，解脱就是出家。嗯，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在这里有一个注解。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得五立五根不恼于彼的这个，这就是鸠摩罗什就是说的是你在家里面，但是你毕竟啊，你有父母要是孝养啊，你有妻子眷属要照顾啊，所以说啊，就难免的会有，就是说的是会有这个就是说的是会有人家看着也会有冤亲平等啊，你在家的出家的就没有这种的拖累，就没有这种的拖累。嗯，这种解释不如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不恼于彼的这个是什么呀？你的心超然物外，你的心超然物外的话，哪有什么恼啊？一切的人跟咱都不是恼，连佛连魔他也不是恼啊，他也不是跟我们对立的关系啊，没有什么人跟我们对立的，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说出家就是并不立一个东西，立一个东西它都属于在家范畴的，它都是有违法。我们不是有违法的话，谁都恼害不了。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跟咱是冤家，没有一个跟咱是敌人。只有这什么呢？就是说可怜生，只有这种的，大不了就是那种可怜生，可怜悯者，有最多就有那种可怜悯者。嗯，有一个问题，嗯，是他问，简洁之后增劫增到80000岁，增到84000岁以后。又减到80000岁时，弥勒佛出世。老师没开麦吧？
哦，忘开麦了。嘿，啊、嗯，这个现在简洁啊，这个是这样说的。要说现在，这就从释迦牟尼佛那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100岁，每100年减一岁。现在呢，佛法2500年了。这个百年减一岁，现在就75岁，75岁也是每100年减一岁，减到15岁变成增劫，增劫是每100年增一岁，增一岁增到84000岁再变成减劫，减到80000岁弥勒佛出世。你谁给算算，用算术的方法算算，这个从现在到弥勒佛出世多少年？有人算过说几十亿年有。 几十亿年才能到那个见解，那个时候才能到那个八万岁，那个时候弥勒佛出世那时候十岁啊、嗯、这个说十岁，说十五岁是吗？五十六亿年，有人说算过五十六亿年，还有人算是说不够，也是几十亿年还不够，这不你谁给算算这个算术题？五十六亿七千万年，那这个算的还加上七千万，哎，早着嘞，到弥勒佛出世早着嘞，可是，在斗率天就不一样了，斗率天那儿他是五千岁。寿命五千岁，五千就是说弥勒佛生斗率五千年以后就下来成佛，这个五千能对应着这个五十六亿，这个什么比例啊？它是这样比例的，就是这个我们这是这个我们这是这样吧？是一年在这个四王天算成是一天，那四王天的寿命是多少啊？他这个就是一千岁，然后到刀立天呢是四王天一年算成刀立天一年，这样往上翻，一直翻到兜率天第四层，你看看算算是多少？谁再去算算这个？这也能算，也是几十亿年，这样两种算法都是几十亿年。十岁，嗯，十岁是简洁。我记得好像是十五岁，这就是十岁，啊，比那五岁了，又还少了五岁。嗯，阿弥陀佛，兜率天已经不是地居天了，别认为兜率天是星球，已经不是星球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个形态。阿弥陀佛，哦，兜率天一天相当于地球的四百年，这个也是那样算过去的。算过去的，这一个不是从这个从一个事情上也可以判断个差不多吧？不是雍正皇帝不是清朝初年的皇帝吗？他在兜率天没有待够一天呢，他都不够一天，就下来了。下来都老人都见过他，也就是清朝都过去了，他那还没一天呢，就是两百多年就半天功夫，那这不就差不多就是四百年吧？那就说起来了。极乐世界那就厉害了，极乐世界一天相当于我们这一个大劫，可不是多少年啊，在极乐世界待一日一夜，我们那就过来一个大劫了，一个大劫就是成住坏空，以千佛出世，从这个千佛出世到另外一个千佛出世又来了，也就是从现在是这个是贤劫，下一个劫是星宿劫，星宿劫的千佛出世，那个就到他那个时候才极乐世界才一天一夜，才过去一天一夜，那才厉害了，这个对比更厉害，这些你要看这个对比啊，最好去看华严经，就西方极乐世界和这个和我们这娑婆世界这个对比，还不是差的最多的，还有比这差的更多的，你看华严经吧，华严经上有哪个世界怎样比例啥都有，华严经里有兜率天这个人数可能五千岁，大概是五千岁都已经几十亿年了，在我们这几十亿年了，他们这五千岁不是我们这五千岁，他们这五千年。
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华严我还没看呢，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那个佛他不是说了有四部这个不说而自说的经典吗？有四部不说而说的经典，其中有一个经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佛的世界，就是念佛的这个事儿，就是念佛的，不是有一个是阿弥陀经吗？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有另外一个经，就是说的是除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佛，那个佛国是什么样的，那个佛叫什么名字之类的，说了好多好多。我记得是四部，就是说不问自说的经典里面，其中有一个查到了是这个经。佛说大乘大方广佛观经，这里头说了好多好多世界的好多好多种佛，过就是从东面，然后过几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过几个世界以后有一个佛世界，这个世界叫什么名字，这个佛叫什么名字，然后呢这个那个佛有什么什么样的，然后再过多少个世界，再过三十个千世界，再过三十五个千世界，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叫什么什么什么的都有说，嗯，东南西北各有。我们接着看这个罗侯罗，这个
我说到了这个度五道，得五力，力五根，不恼于彼，说到了不恼于彼，超然物外有什么可恼啊？说到了这儿，离众杂恶，离众杂恶就说过了，善恶夹杂的这些都是，就是说的是俗善，这个俗善虽善，犹杂不善，道法真净。纯善不杂，纯善不杂，就是说的，他说的这个真境是超越了善恶的，所以叫做离众杂恶啊，离众杂恶，超越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出淤泥这个地方上的鸠摩罗什的解释也挺好的，上一次我们说过，我记得这个地方啊，出淤泥，鸠摩罗什说，在家的人是欲望，出家的人是见解，是见解啊，他那个见解偏执的很，他坚固的执着他那个偏执的见解，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出家了之后，你又堕到另外一滩泥里头了，是啥呀？是见解之泥，见解之泥。真出家的就要连这个见解之泥也要除，无所寄着啊，无所寄着，无我所。就是在我一切的，就是一切的舍离，无我所，无所受啊，无所受。这个地方我们也讲过啊，出家人的有就是爱取，在家人有爱取，出家人呢除了有爱取，他还多了些别的，他就是爱取的是取的是这个出世之物，取的是出世之物。除此之外，他还多了戒取，还有见取啊，还有见取。所以说呢，就是这些都不取，这就叫做无所受。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啊，护彼意，就是护彼意，就是能够护持众生，能够护持众生，能够随缘禅定啊，随着警戒，就是一切警戒的这样的话，都能够，就是说的都能够与禅相顺，都能够与禅相顺，离开众过，离开众过就是离开有为功德，离开有为功德之力，这就是离开众过，离开众过，所以说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出家他并不是就是说的是离开了一个小利益，然后呢有一个更大的利益，是离开了这个利益跟损失啊，不在利益和损失里。所以呢就是维摩诘与长者子汝等于正法中亦共出家啊，亦共出家。这个地方就没什么了，我看了一下经解这儿也没什么了。前尾说的是前面的将护恶之时，亲近善机之时。将护恶之时，亲近善之时在这儿吗？这里面没有啊，这一段。对，它不是，它是后面的那个什么，后面的那个持世菩萨那个地方，你把前后文贴上来就好办了。都很重要，不一定这个很重要，都很重要，都很重要。谁有那个原经文？持世菩萨，持世菩萨，持世菩萨他出家的。天女即问何谓法乐，答曰，这个地方上啊有一个乐将护善知识，乐亲近。大家看前面的这一个，前面的这个什么是法乐？乐常信佛，乐于听法，乐供养众，乐于五欲。然后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再看后面的乐三托门，不乐非时，乐尽同学，乐于非同学中，心无挂碍。乐尽同学就是同修嘛，跟同修在一块儿的话，跟同修在一块儿的话，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咱们心中心的人愿意跟心中心的人在一块儿，因为啥呢？他说的东西能够说到一块儿去啊。能够，所以叫乐尽同学。但是呢我还乐于非同学，我在非同学中间跟他们相处的都特别特别融洽，没有挂碍，不仅我没有挂碍，也让他们不会因为我而挂碍，这就是乐于乐尽同学，还于非同学中，他跟我们志不同道不合，但是呢我在他那儿我也没有挂碍，他在我这儿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硌着的难受的，这就是乐尽同学，乐于非同学中，心无挂碍。再看下一句啊，乐尽同学就是要尽同学，要于这个字儿应该在佛经里应该念要，要尽同学，要于非同学中，心无挂碍。然后要将护恶之时，要亲近善之时，要欣喜清净，要修无量道品之法，视为菩萨法乐。你看看这个地方上的，你根据前一句你就能知道了，前面的是跟他在一块儿的话心无挂碍，那他有困难了就帮助他嘛，这就叫做要将护恶之时。将护恶之时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将护恶之时就是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啊，他需要你的时候，他向你求救了，求助的时候你也帮助他了， 你是愿意亲近善知识，但是呢有恶，有这些就是跟善知识相反的这些人，他也是可怜悯众生啊，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去帮助，这就叫要江湖恶知识啊，要江湖恶知识。你跟前面的你就能比出来了，他是非同学，非同学我还能在一块相处呢，对吧，在一块相处。所以说他有什么求的话，你他有什么求找你了，那你能帮助肯定尽量帮助啊。为什么护恶知识，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就是说的跟魔王这个没有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我并不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他并不是就是说的天女在魔王这个中间呢是有一段话的啊，有一段话的，我记着大概的这个持世菩萨跟这个魔王天女啊这一段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啊，我们现在还没学到这儿，既然问了，我记着大概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魔王他带着很多的女性的眷属过来来找这个池氏，然后池氏呢一看就是哎呀又撒花啊又有天女儿什么，他以为地是天来了呢，他就跟他就是还问候了几句，然后呢这个魔王就是说这个随喜你的功德呀，你看你出家这么有功德什么的，就是我把这个天女儿给你，就是说的来侍奉你，因为我们尊敬出家人嘛，我们供养你啊，然后池氏菩萨就说我们就是说的是我不应该受这个，我也随喜你啊，我以为你是地是天的对吧，你有你的清净对吧，我也随喜你，但是我不应该受你这个天女，我不应该受，就是大波涅槃经上有说过，就是说的是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出家人的戒律里面其中一个是不可以就是蓄奴，不可以养婢女的，就是你不能有一个人就是专门的护持你，专门的给你就是说的是打扫啊，做你的仆人呢、啊、这个是在大波涅槃经里面呢就是沙门的戒律里面是不允许的，所以他说这个我不能收，就是说你给我这个天女我不能收，他以为是地是天呢，然后这个维摩诘就出现，维摩诘说呀这是魔王啊，这是魔王，你还以为是地是天呢，然后那个持世菩萨一听就更那个了，哎呀那幸亏我没沾呢，幸亏我没沾呢，就是他一说这个魔王这个是魔王之后，这个魔王啊就是说的是就被这个扶住了，想跑跑不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一听他现行了，他就是他原来魔王的意思是要用这个天女来通过服侍他，然后跟他产生感情，好灭他的道心，好灭持世菩萨的道心，然后让这个维摩诘看破了，这个魔王就想跑啊，还想带着天女一块跑，然后持世菩萨也觉得很侥幸，哎呀幸亏我没有要这天女啊，结果维摩诘来了之后，维摩诘说哎呀你别走，就是说你把天女给我，然后持世菩萨还很惊讶，持世菩萨说持世菩萨说的是这个很惊讶，说怎么回事啊，你还非要要，我就好不容易把他夺走了，你怎么还要天女啊，然后那个维摩诘说的就是魔你不可以走，因为维摩诘他这个正知见呢，他这个正知见的这个摄受力，这个魔王想带着天女跑他跑不了，这个天女不得不留下来了，然后这个维摩诘就开始跟天女开始聊天了，开始开聊了，维摩诘就说哎呀就说你们就是有什么好玩的呀，这天女说哎呀你看这有趣啊，音乐很有趣啊，就是美貌很有趣啊，什么什么的，各种的享乐什么什么的，然后维摩诘就说了，那就是有你没有享受过法的快乐呀，法的快乐可快乐可快乐了，就给他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之后，天女说哎呀法的快乐这么快乐，那就是太好了，我们在这儿的话不跟魔王走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快乐是无比的快乐，无上的快乐，超越了现在的快乐，不跟魔王走了，就在这儿了，这个魔王很着急啊，然后这个天女就说不走了，然后维摩诘说哎不对，你应该去魔宫，天女就说我为什么还要去魔宫啊，然后那个维摩诘就说了，你看你有了这个法乐，你就是就像是无尽灯一样，你自己就是佛法的这个灯啊，就像佛法的这个就是传播佛法啊，就像是一个灯燃了，就是一个煤油灯啊，燃了另外一个煤油灯，这个灯呢它也不减它的光，然后还能点亮其他的灯，你们呢每个人呢都应该做这样的无尽灯，然后呢你们的因缘在哪儿你就去哪儿，你的因缘在魔宫你就去魔宫，你用你的无尽灯去照这个魔宫，你就是我们每个人听闻佛法都应该做这个无尽灯啊，就这样，然后天女呢听到了法乐，然后也欢喜的接受了法乐，然后就是说就是很有这个发了菩提心的，然后呢又欢欢喜喜的回到了魔宫里， 变照了一个无尽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整体来说，这一节是非常好玩的。好玩在就是说，持世菩萨说，哎呀，我幸亏没有要天女，天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然后那个这个魔王就携着天女要走，结果维摩诘还夺，你不能把天女带走，你把天女给我留下，我要天女。持世菩萨说，千万别把天女给我。维摩诘说，等等，我要这个天女，你必须把天女给我留下。然后跟天女一开聊，然后把天女又放回到魔宫里面，这等于啥，就等于超度了魔宫啊，把魔宫的根给拔了，挺好玩的。这个就是说的弟子，我记得是菩萨品里面的，就是这一门这一品菩萨弟子，菩萨品里面一共有四个主角，这一门是比较曲折的，很好玩。所以我们回头再看这一个，同学没问题，恶知识有障碍，帮扶后进。哎呀，我们跟他的见解不共，他不一定是障碍啊，这咋会是障碍呢？你要认为他有障碍，你跟魔差不多了，跟他见解是不共的。感觉不是这样的，老师同学没问题，没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不是护啊，老师是扶吧？不是扶，扶什么扶啊？这个地方不是扶，不是扶，不是扶子。鸠摩罗什好像僧肇这里没有特别的解释，不一定是这个。那福跟这个护它是一个意思啊。入化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前伟啊，从我对维摩诘经的这个理解来说的，维摩诘经说的就是一个护字，他专门说让你接受不了的。他这个不是护念恶知识，他说将护恶知识，就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有一个将，我觉得是就是你这个是有一个回护的，有一个一唱一和的，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帮助他了，他向我们提出来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帮助他了，这就叫做将。不是不抛弃不放弃，就是说他来向我们求助了，我们也帮助他了。恶知识是不相信你的人，不认同你的人吧。不是的，恶知识就是这么说吧，善知识是什么呀？善知识就是能够就是说的是说究竟义的，让我们就是入解脱道的，领我们走解脱道的，跟它相反的就是恶知识。江户跟卫户的这个还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查一下吧。江字一共有13个解释。这十三个解释里面的话，我就可以其中有一个扶助的呀，有一个扶助的作用，但是它还有一个顺从啊，迁就啊，将计就计啊。是这个意思，张静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钱伟问老师，他这个江户把这一段再贴上来让老师再看看。江户恶知识，乐江户恶知识，乐亲近善知识。把这个再贴上来啊，再贴上来，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前尾有分歧了。老师乐江户这个是持世，就是持世菩萨，他这个跟那个佛的这一段第二段里面就是说的是维摩诘就是答这个天女的，维摩诘答天女，维摩诘给天女说你这个法乐比什么乐都好，然后其中有这样一段，就是乐江户护恶知识，乐亲近善知识。我的意思是江户恶知识就是说的是恶知识的话，有帮助的话，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我们也去帮助他，我们也就是说很乐意去这样做。我是这样理解的。老师
哦，不是问我的吧，他没有说是要问我的。
前辈的意思是他觉得不可接受，觉得是他想问问老师的意思，刚才有说我把他老师的，我把他的问题啊，对对对啊，钱伟说，老师能不能说说？
我同意你的解释，我同意你的解释。
大手那个时候骂老师啊，
我
他就
跟郭红艳说了，我同意你的解释。
我听到了老师，那个时候大手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学的时候，在乐趣园上，他骂老师，老师就是说的是，虽然他在骂着老师，但是他有的时候提到法的问题了，问老师，老师也还回答了。我最过的一次是什么呀？就是说大手去北京去见老师，他提出来要见老师，他天天在往下不停的骂老师，他一天骂几遍，而且骂的是重复的东西。谁是个人都受不了的那一种的，就是骂得很重，但是他提出来要见老师，老师还是去见他了呀。他提出来他要见，他有这个需求啊，那万一他有学佛的问题呢，老师去见了他了。 老师去见了他了，他是不是还问了他是不是还问了老师问题啊？那一次我不知道。
不是那个，他跟在网上那个见面跟在网上大不相同，就是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除了互相客气以外没有别的内容。
那大手有没有问老师问题见面啊？就是大手见面没问老师问题，就客气客气啊。
没不记得有什么具体问题讨论，不说互相客气客气，就那样，也就是哦，不是网上那个气氛，气氛不同，没有谈啥问题好像。阿弥陀佛。
对对，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事儿，这个不是在咱们学的这一个罗侯罗出家的，不在这里。没事儿，反正呢，持世菩萨这一门特好玩儿，持世菩萨这一门就是很有转折情节，很有转折。我们学到那儿你就知道了，这你就看着有这一段法义，在这法义周围的那个可八卦，持世说，哎呀，是魔，幸亏我没有药啊，这天女赶快走啊。然后魔说，哎呀，我把这个天女啊，就是弄过来是要就是拜她的那个学法之心的，我没有成功，让维摩诘给认出来了，那我赶快带着这个眷属逃跑吧。然后持世菩萨也是也想着，哎呀，幸亏我没有要这些天女啊，他两个都是这么想的。结果维摩诘说，不许走，把天女给我留下来，可好玩了。然后呢，经过这一番开聊，然后天女呢全部都就是心向佛法，发菩提心，然后说我们不去天宫了，不去魔宫了。然后维摩诘说，你不去魔宫，你要去你还继续待在魔宫里面，用你的无尽灯去照耀魔宫去。然后天女听了之后的话，就是欢欢喜喜的顶礼而去。从相上来说，就是一群天女从魔宫下来了，然后听了说法又回了魔宫去。但是这个此魔宫已经非彼魔宫了呀。就是这里头有一个无尽灯这样的一个经一个就是典故，有的地方就称佛法叫无尽灯嘛，就是从这儿来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特有故事情节，特有故事情节。这都说的就那个了，就是可以，你写一个轮回小说形式，就是可以，咱们把这个维摩诘啊，你要不是正说，你是歪说，你完全可以用这样的章回小说起一个题目，算作它的分品，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实际上不是维摩魔王安天下，最后让维摩诘把天下给安了。最有意思的就是天女，就是按我们的想法，天女就是哎呀，就是发了菩提心了，就是应该是就是说的就是从良了呀，应该是改恶从善了呀。结果维摩诘还说，你回魔宫去，照样回魔宫去啊，又回去了。所以说哪里不是净土啊？还有一个不是净土的吗？思想工作做的还好玩，在前面的那个持世菩萨也让天女儿走，然后魔王也想带着这帮天女儿走，然后维摩诘就是喝住他们，你不许走，把天女儿给我留下，我要持世说我不要天女儿，维摩诘说我要天女儿，可有意思。你说的这个我没有明白，没说过，没有说过这个。老师天女之一，你胡说什么呀？没有这八卦，那是胡说。你知道钱伟为什么是天男吧？他的想法实在是太飞跃了，纯想即飞，他完全符合。我们，你说的不是我，我也不是你说的这个老师，我们接着往下学。罗侯罗是天仙，天喜，维摩诘就是罗侯罗说了这个之后，然后呢，维摩诘就是说的趁热打铁，就是说完了这出家之后说的，哎呀，你们在正法中啊，适合一块出家，为什么呀？佛事难值啊。然后哎呀不行啊，我们听说的是父母不忍不能出家的，哎呀，但是呢，只要你发菩提心了嘛，你发菩提心就是出家，就是具足了出家的功德，就是具足了出家的一切的条件，就是具足了，就是出家的具足。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发了菩提心，你是200%的出家， 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出家满满的，嗯，这就叫做具足，既是出家，嗯，既是世纪出家，世纪具足。那这样的家谁不出啊？大家都出家。十三十二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说我罗侯罗很惭愧啊，我不认彼及，嗯，不认意彼问及。这就是罗侯罗出家这个，出家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叫出家？还有出家是无为法，是前面说的，但是最后的这个就是汝等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世纪出家，世纪具足，说的多直接啊。这个就罗侯罗出家功德，真出家佛，这是第九个，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阿难的那个，最后一个是阿难了，看样子啊，这个也是阿难，也是一个重量的人物啊，重量重量人物，是最后的，第一个和最后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一般啊。佛告阿难，稍等一下，我把这个题目贴上来。佛即求汝，佛有即否。原来说的是佛身求汝，佛有身否。这一段还是说的跟即有关，所以我把身改成了一个即字啊，改成身。这就是临时起意，为了就是列了一个提纲啊，列了一天，我并没有在字上就是很推敲，就是大家知道意思就行了，知道意思就行了。佛告阿难，汝行意维摩诘问及。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昔时世尊身小有疾，当用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下门，大婆罗门家立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阿难，何为臣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维摩诘言：指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当有何疾？当有何恼？继续往下贴呗，继续往下贴呗。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佛，莫往阿难，勿谤如来，莫使一人闻此粗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此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其况如来无量福慧是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思持也。外道凡之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己不能救，而能救助己，而能救助己，如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住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意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这一段是重点了。过于三界，佛身无漏，住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住处。这句话那个楞伽经里面的那个公案里面有这个吗？佛身无为，不堕住处，就是从这儿来的。如此之身，当有何疾？当有何恼？使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尽佛而谬听耶？既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司法，度脱众生，行以阿难，取汝勿惭。世尊，维摩诘智慧辩才，未若此也，是故不任意彼问及。如是五百大弟子个个向佛说其本源，称述维摩诘所言，皆曰不任意彼问及。这就是说的是十大弟子啊，是作为一个代表，就是佛的五百大弟子都说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就简略了，还有后面的呢一一的在这说，哎呦，这个被损了，那个被怼了，那个被他辩才给说的哑口无言了，就是五百弟子后面的就没有再说了，是前面举了这十个典型的。那么第十个的就是阿难啊，阿难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师尊的身体啊，有点小不舒服。阿难呢，就是说他觉得应该是喝一点牛奶，他就去乞食，去乞牛奶去了，乞食就乞牛奶了啊。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你这个你就是干嘛呢？在这儿一早上的话，在这儿持着钵干啥呢？”他说：“哎呀，这个佛病了呀，有点小病啊。我呢，就是说的是给他拿你给他乞点牛奶。”然后维摩诘就开始说了，你说佛有病，你说这事儿的话，这一人闻此粗言就很麻烦了，人家就该说了，那佛自己有病不能治，那如何是大医王啊？后面就说了佛为什么是无病的？然后他一说，阿难就不知道该咋办了。 我们先从前面看吧，先从前面看吧，还看第一段。阿难他翻译过来的意思，秦爷就是说的是中文的意思，就是喜庆欢喜，就是阿难，阿难的音译就是意思，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欢喜喜庆。他就是说的是总持第一，也可以说是多闻第一，多闻第一就是按照僧肇的解释来说，说他是总持第一。实际上啊，阿难大家都知道他的特点是多闻第一啊，多闻第一。他跟随佛记载的是25年，就是佛不是说讲经说法49年吗？他跟随的是有25年啊，有25年。所以说他，而且他呢就是说的是博闻强记啊，所以说佛说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就是说他记得是一直都不忘，一直都不忘，文法是最多的，一直前后跟着，一直前后跟着，所以说叫多闻第一啊，多闻第一。这个阿难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女众出家的，这个他跟女众有姻缘，女众的喜欢他，因为他温和谦和，彬彬有礼，彬彬有礼，就是看着女众啊受罪很可怜很可怜。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佛是不许这个女众出家的，然后这个阿难再三的请求，然后就是说准这个佛的姨母出家，然后后面就开始有比丘尼了，又开始有比丘尼了，就是在阿难的再三的请求之下，阿难的再三请求之下，按照嫦娥含经也很有意思，嫦娥含经的意思就是说，嫦娥含经说的也是佛灭度之前的事儿，就是说的是佛跟阿难在一块，阿难就是是逝者嘛，然后跟佛在一块，佛说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个背腾要入灭，那个之前就是说佛就知道要入灭了。佛就是问阿难，就是阿难呢，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啊？你有什么事儿吗？但是阿难那个时候被魔所持，他猛然不知，他说我没事儿啊，我也没有问题啊。假如说阿难那个时候有问题要问佛，还有没有解决的事儿，就是一问佛，就佛因此寿命就会长。就会长，他就会留。但是呢，那个时候正好就有这一出的姻缘，就是阿难也很懵，没有啊，啥事儿没有啊。佛一看没这个姻缘了，没这个姻缘，然后说哎呀背疼，休息吧。然后的话就是阿难说前面就是有一棵树，坐吧，坐到那儿，走不到那儿，佛就是疼的就坐在地上了，就是然后就有这个。后来阿难被魔所持的醒悟过来之后好后悔，佛还告诉他不要后悔，嫦娥含经可长了，其中有这一段。所以说有很多的故事，我们知道阿难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楞严经啊，楞严经七处真心十番显见的那里面呢也可好玩了。阿难的思维不算缜密，不算缜密，他七处真心嘛，说了七处嘛，心在什么地方说了七处，思维不缜密。但是呢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是他的思维并不缜密，但是他着相，他认假作真的那个劲儿挺厉害的，挺厉害的。所以你说佛还跟他说过多，你看佛说话就是说的好像大家都知道很慈悲，但是在楞严经里面佛跟阿难说话还用了多多，就是哎呀，就说的是就是感叹词儿啊，感叹词儿啊，就这么说吧，发火了，呵斥阿难。这是这个阿难，所以说阿难他伴随着佛的时间长，所以就有了这一段啊，就有了这一段，这是这个。然后我们再回到经文吧。已死故20年留给我们末世。嫦娥含经我没有看完，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是有这个传说的，有这个传说的，就是说的是佛他的寿命本来是100岁，但是呢他就是80岁走，剩20年留不是，我不记得是留末法中，就是这么说吧，你只要是一个发心要求解脱的人，你不会让你饿死，不会让你冻死，不会让你就是说的，你只要发心求解脱，就是这个剩下来的福报留给这些人。他没有福，他的福报不够，但是他发心求解脱，不至于让他饿死冻死，我记得是有这个说法的。所以说你发心学佛，你不要考虑那么多，你有护法神不会让你饿死，不会让你冻死，你考虑那么多世间法干啥？时间到了还没开始说呢，这个哎呀这一节课拖了有点，本来应该把阿难这个讲完的，再接着往下，咱们接着往下学学吧。好的。就是佛告阿难啊，佛告阿难，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应该去问维摩诘阿难说，我就是说的是，我不堪忍，为什么呢？以前的时候，就是世尊呐、啊，他的身体啊，有一些就是小疾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应该用牛奶喝一下就好了。我当时呢，就拿着钵啊，去到他大婆罗门家那个家门口那儿，就是站在那儿想起一些牛奶。 想起一些牛奶，这个时候碰到维摩诘了，维摩诘就来问我，就是说的是早上大早上的拿这个拖这个钵在这儿、干什么呢？就是说的是你忘了，就是佛的就是日中一时，宿下一宿嘛，是吧？树下一宿嘛，就是说的是到中午的时候吃一餐，吃一餐。所以说大清早的怎么站在那儿拖钵呢？怎么站在那儿拖钵呢？所以文摩就说你咋回事啊？大清早的站那儿拖钵。然后这个阿难就说了，说那个哎呀，居士啊，就是你看阿难很规矩，他还说了居士，居士，这个世尊呐、啊，佛啊，他的那个身体啊有点小小问题啊，有点小小病了，有点小病了，就是说的应该吃喝一些牛奶，所以我过来，所以我过来。维摩诘马上就指了阿难，你别这么说啊，你别你这个你别这么说啊，你别这么说。这个按照僧肇的说法啊，就是这一段的典故在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有啊，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有，我没有仔细的再找。维摩诘就呵斥他，你不要这么说，如来是金刚之体啊，如来是金刚之体，诸恶已断，诸恶已经断了，众善具足，众善具足，怎么会有疾病，怎么会有疾病所染的这个烦恼呢？怎么会有疾病，怎么会有这个这个烦恼啊，恼就是说的是就是障碍自己的呢？怎么会有这些障碍呢？这就是当有何疾，当有何恼。这一句话说的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注意的啊，挺值得注意的。这个地方啊，维摩诘说的第一句话你看啊，就是指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当有何疾，当有何恼。如果按照教下来说的话，如来的这个身是指的是什么呀？很多人就会说是法身，除法身之外并无别的身啊。所以维摩诘说如来的身它就是金刚之体。不过按照平时就说了，哎呀，他有法身，他有报身，他有化身，那么他这个呢是他的化身，他就有这种解释了。究竟意义上就不这么说，究竟意义上只说实相，只说真实的，真实的就是金刚之体，如来身者是金刚之体啊，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惠，怎么会有疾呢？怎么会有烦恼呢？这句话呢也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当头过来就是呵斥阿难，当头一句棒喝，当头一句棒喝，棒喝的是什么呀？如来是金刚体，如来是金刚体，金刚体。小乘的那种说法，按鸠摩罗什的说法也是这样的，鸠摩罗什的说法也是小乘，他们是剑法呀，他们修的是剑法，那就是哦，这个地方上是金刚，那个地方上不是金刚，他给你分得很清楚。所以鸠摩罗什就说了，小乘的人就会说了，性是金刚，相不是金刚，也就是骨是金刚，肉不是金刚的。大乘就不这么说了，大乘的就是金刚变一切处，一切处都是金刚，一切都是圆满的，一切都是圆满的。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刚才不是说了吗，金刚体不是指的法身，金刚体就是指的是如来身，就看你怎么理解什么是如来身了、啊、人家这个经文跟你说的很清楚啊。前辈你可能是带大家问，你是装糊涂，我是这么觉得的。你看这句话，你这个问法问的还真是挺好的。你看看经上说了是法身了吗？经上明明说的是如来身啊。所以说这就是跟小乘跟大乘的区别。小乘呢它有一个相对法，它有一个剑法，它有一个相对法，哪个跟哪个相对，哪个是体，哪个是相，哪个是用，它分得很清楚。大乘这里唯一实相就是一个金刚之体，这是实相。所以说啊，海底金乌天上日，就是这个空手把锄头，不行骑水牛，那说的是实相，并不是说的不可能之相。按小乘来说，这个是托什么法理的，这并不是说的是真有这个现象，这种说法是托法理的，不是，他说的是实话，他开口说的就是实话，确实是空手把锄头，确实是不行骑水牛啊。实相就是真实的相，就是真相，这么说吧，实相就是真相。诸恶已断，众善普惠，诸恶已断就是众善，这就是众善，众善普惠，怎么可能有疾，怎么可能有恼。这个地方也没有啥。这一段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如来身者金刚之体，就是这个是这一段的精华。人家也没有说是真身，人家也没有说是假身，人家说如来身就是金刚体，剩下来的你自己体会呗。好不好？ 我觉得维摩诘在这一块说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地方，他说的是如来身是金刚体，他并没有说如来的法身是金刚体，也没有说如来的真身是金刚体，他说如来的身就是金刚体，你承认就承认，你不承认拉倒。要我说就这样，我也不是那种讲理型的。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我们稍微等几秒钟。今天晚上郭老师算是安了前伟的心吧，前伟啊，有没有安你的心呢？
这个当知阿难，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也不是在这个后面，他是在后面说的，你是这中间的这个地方，他没有，他是在后面说的，在后面解释身的时候，解释身的时候有说过，不是紧接着这句话来解释的，他是后面解释身，什么叫做如来身就给你解释，这个时候有说，并不是在这个地方上说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前伟说，换个问法，就是如何是如来身，如何是金刚体，也可以这么问吧。如何是如来身，金刚体就是金刚体了，还有什么如何，关键是怎么看待如来身。如来身这个地方上，有人看的是化身，还有人看的是他的妙相庄严身，这两种都有，还有人说的是这个法身。如果是法身还说什么诸恶已断，法身当然是诸恶已断啊，没毛病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毛病啊，法身当然是诸恶已断啊，这个地方圆融啊，你说王乐行这个地方要不要放过他，
说了也没用，我觉得他这个思路一时扭不过来。你先让他这么着着，自己在那转圈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来之身，就是你说一个这个说一个那个都不对，说一个那个，你落空了，王乐行，你落空了，你落了一个空的偏执，你落到那个偏执里了。法身是有德的，法身四德没听说过吗？
这两个为什么在他那儿就矛盾了呢？我就是不
对，对对对，就是他这样的一种的矛盾，他这样的一种的矛盾，他自己落到的这种的矛盾里面。如果是法身的话，就不说诸恶，诸恶已断。那如果按照你的这种说法的话，连法身两个字也说不出来了。你一说法身就完了。那怎么办呢？那怎么样才好啊？所有的人全部渡口，佛也渡口，还是怎么样？这个事儿，王乐行，你再想一想，你再想一想。
好，那我们今天的维摩诘经就学到这儿，下次还是从阿难这儿开始讲。那辛苦老师，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
我怎么没看明白他这句话呢？
没懂，我也没懂。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等了他一会儿，还是没说什么。您的话在微信里再讨论讨论，可以语音你说嘛，你可以语音，我是不是没看懂？今天就到这儿了，晚安。
好嘞，晚安。